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到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已经把483节刚刚讨论完毕，不过在483节的后头有附录了一则 ESP 学习班的课程，这个是在 ESP 学习班的第一册，标注的时间是1969年的5月20号，也就是我们刚上完课的这个483节的前一天。我们在上483节的时候提到了，在这个483节的前一天，有一个叫詹姆斯·克莱森牧师跟他的妻子穆里尔来拜访真根罗。我们也提到过，这个詹姆斯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全国巡回演讲的牧师，他们是在美国南边的佛罗里达州，到马赛诸塞州的伯克郡基督教的营地演讲，然后就顺便跑到纽约的艾尔麦拉来看真根罗，而且参加了他们的 ESP 的课程，是在5月20号。而在5月20号那一天呢，既然可以上课上到凌晨将近2点钟，在这里罗大概是想要让大家了解那一天上ESP 的课程的状况，所以罗把 ESP 的课程的内容以及真为克勒森神父所做的印象都把它附在483节的后面，这样我们也免得还要重新去看 ESP 的资料之后才能够找到这份资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 ESP 的课程，在1969年5月20号的这一天，克勒森神父跟他的太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趣的是，我们昨天才在谈到什么是觉察，而要觉察的话必须要离开一个层面之后才能觉察，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不是我们的意识，我们不是我们的情感，但我们却可以觉察到这个层面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能量以及我们的意识。这其实就是赛斯在教导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习法门，所以这一节是非常的有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回到内在的层面，才能够觉察到我们这一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会真正很快速的离开的人世间的轮回，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像那个吉姆修了4000年还修到只是一个电视的修理工而已。如果要谈到自发性，要谈到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话，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我们必须要利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由衷的情感连结的话，那至少也要看看在现实当中所发生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内在的意识心所做出来的非常超凡能力的奇特的物质化的结果。所以如果观看我们的外在现象，然后把所有的外在现象做一个连结跟组织的话，透过我们的联想力，我们也大致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人生蓝图到底是什么。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够去听起他自己的内在声音的话，这样效果当然是会更好。如果要从自我的角度去下手，那是很难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企图，也不能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以及我们的人生蓝图，我们自己不能理解。那如果你到外面去问名师问大师的话，那就更没有办法了解到你内在的实相是什么。所以说来也蛮巧的，正好这一节就对昨天的课程做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而且在这一节当中，如果要谈到现象或谈到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节，因为在这一节当中以及在这一节后面的真的印象当中，说明了詹姆斯跟他的太太穆里尔不只是表面上这一世的夫妻关系而已，事实上克雷森神父跟他的太太穆里尔在前一世是一个双胞胎，而且这对双胞胎还有非常奇妙的人生相互互动的过程。你怎么去想象现在自己的老婆既然从意大利的威尼斯跑到佛罗里达来跟克雷森牧师结婚，却有一个跟上辈子的人生旅途有非常相关以及 目的的企图心。各位你看，是兄弟也是双胞胎的男性的兄弟，这样的一个兄弟既然在这一世是当夫妻的关系，而且呢这一世的目的既然跟上一辈子他们在当军人跟政治家的生来是有相关的。如果我们纯粹以一世的角度在看克雷森神父跟穆里尔的话，你永远想破头也想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关系。各位你看，从佛罗里达州到意大利的威尼斯，这不只是几千里远呢，而且穆里尔在威尼斯还是一个商人。你看这么一个有事业的女生一家，既然万里行乎行到美国的佛罗里达来跟克雷森牧师结婚，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情感吗？其实这里头还是为的是他的内在的各自的目的。在这节课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正式的 ESP 的课程。这是在1969年的5月20号，这里罗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客人詹姆斯克雷森牧师跟他的妻子穆里尔。这里也有一个小小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位牧师克雷森牧师，他的 last name Croson 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十字架的儿子， Cross 就是十字架， Croson 就是十字架的儿子，所以这是蛮有趣的巧合。那么克雷森为什么要当牧师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前世的一个演讲的特质，他非常的喜欢演讲，也喜欢用演讲去影响其他人。而他的妻子穆里尔的话，在上一辈子是一个军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军人，对军人有一个非常大的认同。所以在这一节课的一开始，我们这位喜欢开玩笑的老赛斯就用打仗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吉姆这一位克罗森牧师。对这一对双生的兄弟来讲的话，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就是打击打击打击。所以呢，身为赛斯的真就介绍他的客人詹姆斯克罗森牧师，把吉姆介绍为摇滚乐的鼓手。在美国有很多的名字是有简称的，比方说会把 Robert 把他称为 Bob， 把这个詹姆斯把他称之为吉姆。所以这里所说的吉姆并没有其他的人，就是詹姆斯克罗森牧师。赛斯说，我认为你们因为我在这里而品德良好，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因为今天突然间所有的学生都变得非常的安静。赛斯开他们的玩笑说，你们今天这么乖是因为我在这里所以这么样的安静，但我将不得不要学着做一个摇滚乐鼓手的牧师。赛斯的意思是说，因为詹姆斯牧师在这里，所以大家可能因为不熟悉的关系变得品德非常的良好，所以他才会说，我将不得不要学着做一个摇滚乐的牧师，这样的话你们就会乖一点。还有呢，我会随着你们一起来敲敲打打，像打鼓一样。然后说完了这些之后，他就表示他的欢迎词。赛斯说，我向你们表示欢迎，因为你是牧师，他们有一点害怕，所以他们今天晚上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他们平常是没有那么乖的。还有我们这里来了一个从意大利威尼斯来的夫人，这位夫人带着满脑袋的问题会来问你的问题。我想要问问题当然是要问这个老赛斯吧，所以这里赛斯说，问题来自于他的心，他的心的确就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不过你还没有问到他们，他是适合你们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而他对这些问题是早已经有答案了。这就是这一堂课的后头，赛斯在回答克雷森神父要去找答案的话，要回到自己的内心，因为除非你了解到原来你们在前辈子是一个双生的兄弟，我们的耶稣跟真的前夫则在上辈子的话，则跟真的妈妈都是约瑟的爱人，而其中的一位是约瑟的太太。赛斯在这里说，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一直在徐徐而行，我们来自威尼斯的夫人穆里尔。 自从我上次对你们说话之后，这位穆里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你终于把我的话放在了你的心上，我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多，你一定会自己觉得惊讶不已。我现在正在对从威尼斯来到这里的这一位年轻的商人说话，也就是克勒森神物的太太穆里尔。然后话锋一转，就提到了其他来上课的这些 ESP 班的同学。他说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正在玩弄他们的拐杖，在空中把它抖动。我不知道这个玩弄他的拐杖是指这些朋友在玩他的笔吗？这是我本来的想法，后来我在想，所谓玩弄他的拐杖应该指的是玩弄他的赛斯资料，因为这里他所谈的内容往下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在谈到我们这些同学们在玩弄他的拐杖，而且在空中抖动的意思，就好比说把赛斯的资料把它拿来自己的身上应用一用，随便玩一玩，玩着出体旅行那样的概念。所以这里说练习着不用拐杖的两步舞，我们的赛斯是真的很会开玩笑。什么叫做不用拐杖的两步舞？就是你的11号公共汽车嘛，你的两只脚叫做两步舞。如果我们把赛斯资料当作是我们的拐杖的话，我们利用的我们的身体想要去抖动一下，想要去了解去练习赛斯资料，赛斯说其实你们需要的比这样还要更多，你们真正需要的反而是要自己真正的去练习，真正的把所有的一切都放掉，能够用你自己去体验，而不是别人告诉你什么。当然赛斯给的资料是可以当参考，但是真正要去了解实相的话，一定还是必须要透过自己的力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们需要的比这个更多，你们手上有一本资料，那只是部分实用的资讯而已。我曾经告诉过你，你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你们把它捡起来并不时的看一看，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把它装上一个金子或者是皮革的书皮，并且把它当作是纪念品，把它当作是一个珍贵的东西。但除非你把它拿来用一用，否则对你们来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在学赛事资料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把所有的赛事资料全部买齐了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那就是完成的，而是你必须要自己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去体验，而且也只有自己好好去体验，而没有办法完全根据赛事说了什么那你就以为是什么。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脚印去舞出你的两步舞的舞姿，叫什么呢？是不是叫痴疑之行？根据赛斯资料慢慢自己去体验赛斯所说的事情，跟自己所体验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一样？除非我们自己去用用看，否则我们的赛斯资料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没有真正的好处。赛斯在这里说，你们必须要更多的去觉察到你们自己的内在自己，他们并不是那么可怕。这个时代的美国人的话，因为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会觉得自己的潜意识是非常的可怕的。这里赛斯说，你们就像我们的威尼斯夫人一样，还在害怕，存在一个地窖的门子，而你们的心智的地窖的大门，到你们内在自己的大门，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好像重重的恶魔都全部会出现。而且如果还有个天使的话，这些恶魔在你们看到这些天使之前已经被这些恶魔把它狼吞虎咽吃掉了。像我小的时候，我绝对不敢去玩什么碟仙，总是听人家讲说，哦，你玩碟仙的话最后一定会被鬼抓去了，甚至于会丧失你的性命。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就像我以前告诉你们的那样，你比你自己知道的要更多啊，你不是只有你那个肉身而已啊，每个人都还有他的内在自己啊。但是如果你要发现你自己的实相的话，那只有取决于你自己。甚至说我不能给你，我可以为你指明方向，但经历是个人的，体验是非常主观的，而且呢，旅途是必须要自己完成的，不但必须要自己完成，而且必须要单独自己去完成。赛斯再讲一次，我不能把它献给你，你必须要去完成你自己的体验，你自己的路径，去发现你自己的实相是怎么样形成的。 赛斯说，我自己有我自己很多要完成的里程和弯路，不要以为赛斯就是什么事情都一路顺到底，好像只有我们有问题而赛斯没有问题。赛斯有赛斯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的，赛斯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赛斯可能知道我们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替我们解决问题。而他自己的话，有他自己的麻烦，有他自己的困境，有他自己在这里所说的要完成的里程跟弯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赛斯就是一切的完美。赛斯自己也说，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不会犯错的源头。在这里又讲了一次，我有自己要完成的里程跟弯路。所谓的弯路当然就是所谓的困难，而且你们有过的任何问题，甚至说拜托好不好，我也都有过耶。所以看到我的话，你们就知道你们有多么的不可毁灭。你们犯的错误，你们遭遇的难题，你们受到的伤害，你们的死亡，我老赛都经过了，不会比你们少。看到这么丑陋的美女都可以当中国小姐的话，你当然会有非常疗愈的感觉，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会比她差。一样的情况，如果看到赛斯啊、珍啊、罗啊、马克啊这群人，在他们的过去式当中，说真的也没有特别值得我们羡慕的那些修行，而他们今天的成就却这么高的话，这不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鼓励吗？毕竟我们没有像他那样是当一个12个孩子的乞丐婆，或者是当一个这么样贪婪的教皇，有好几个太太又养了很多的外面的女人。所以赛斯在这里不只是鼓励，而且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种非常好的疗愈。赛斯说，如果你看到我，你就知道你有多么的不可毁灭。赛斯继续说，我现在告诉你，为了我们的客人，我来告诉你，死亡并不清醒，没有错，死亡是死了，但也不是死亡，你只是向前迈出一步而已。正如我的朋友们所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你死亡之后，所有的活力都会开始响起。本来你以为死亡就是一切的死寂，我们不是常常在墓碑上看到 RIP 吗？也就是安息的意思，哪有安息啊？正是好戏连场的时候啊，因为所有的活力都会重新响起，它会穿过这样的一个框架，这个物质框架，它会穿过你们自己的框架，它是轻松的，它是快乐的，它不知道清醒，如同你所知，这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看到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也了解到威廉詹姆斯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且是夏日的快乐时光。在死亡的世界里面，你要写的东西比在物质世界要写的东西可多得多呢。你要写的课程早就被安排好了，不是说一个人死亡之后，然后呢，他必须要在死亡之后重新再清醒，没有清醒啦，所有的框架是一切都重新想起来。这是带着非常大的诗意说，意识离开他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事业离开了他自身是一样的。各位知道，赛斯在上这一堂课的时候是5月20号，所以事业混才刚刚离开了。这里他才会说，事业离开他本身，就如同我们的意识离开他本身一样。而无论灾难是何时发生，把灾难投射进入事业混的人是你，因为是你的投射，而他已经离开了。事业混虽然离开，但是午夜混还重新再进来啊。所以把灾难当作发生的时候，把灾难拖进去这个事业混的意思是你。各位，如果你的口袋里面有100块的话，不是说这个100块用完了你就是穷光蛋，是因为你在提款机上面提了100块，所以你的口袋才有100块。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们口袋里面的那个100块，这个100块用完了，你再去拿一张100块就可以了。我们在花100块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好像这100块花完了，我们就是穷光蛋，我们什么都没有。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对慈相有更大的了解的话，你的口袋有好多好多好多的100块。当你知道你有很多的100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这100块是怎么样花出去的，而你会高高兴兴的把这100块用最喜悦的方式把它花光。 我们口袋里面有了100块，就如同我们有一个人生一样，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们用这个钱去买自己的喜悦来享受一样。我们不需要担心死亡，就如同我们知道除了这100块之外，我们在银行存款里面还有无穷的钱财在等着我们去拿来使用。既然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你可以有生生世世，看要多少生多少世都可以，所以就如同你的银行里头有很多的钱财一样，你现在在花的这100块花完了以后，马上就会来新的100块。你觉得你是死亡了，可是你死亡的那一天，你才发现原来所有的锣鼓都重新响起，原来戏重新在开演，而且这样的戏比前面在人世间的那个戏还要更精彩。如果真的如赛斯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我们担心死亡，可是人生就是会永远有转世轮回的机会呀。你要多少的轮回转世经验，你就有多少的轮回转世经验。所以显然你花了你口袋中的100块之后，你还是可以去填补这个100块。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你不用怕死亡。那么如果死都不怕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死都不怕的话，你怕没有工作吗？死都不怕的话，你怕不去展现自己的才能会被人家笑吗？死都不怕的话，你怕读不懂赛斯资料吗？赛斯继续说，我在鲁伯的影响下利用他的身体，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你在利用你自己的身体，就如同我在利用鲁伯的身体是一样的，他们是你穿在身上的像车辆一样的硬载的工具。鲁伯会说他们是太空衣，你穿上了这个太空衣可以住在地球上，就如同我们穿的太空衣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其他的星球上一样。你的身体不是你，你在利用这个身体，你在利用它当作你的太空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提到，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可是这个身体仍然是我们，必须要退回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在穿着是一个太空衣。你在利用这个太空衣而快乐愉悦跟幸福的利用他们，但不要认同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你。一样的情况，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有其他的灵体、心智体跟投射体。赛斯说，用我来当例子好了，我曾经用过的、废弃过的、丢掉的比我数过来的还要更多的身体，假如我真的是随着这些其中之一的身体死亡的话，那我现在就不能跟你们说话了啊，你们也不会坐在我的身边了啊，因为你们也曾经用过很多的语言说话，你们也不是目前在美国用美国话在说话而已，你们也许用蒙古话在说话，也许用台湾话在说话，你们可能出生成其他的族裔而用的是其他国家的语言。但还是那一句话，每一周你们来这里一次，可能会有助于你去发现你自己，这可能会给你一些指出正确的方向，而你可能会当你向你的内在旅行的时候适当的发现你自己。所以这里在讲的就是，没有错，赛斯资料是来帮助你去发现你自己，但是这个路径必须要由你自己去走。如同佛教所说的指业路，不是看手指，而是看你要前往的地方，就是那个天上的月亮。所谓的职业路只是告诉你这是一种方法，而赛斯资料也是在指正我们的正确的方向而已。所以我们还是要必须透过我们向内的旅行，才能够适当的发现我们自己。而说到向内的旅行的话，赛斯说，我所指的向内旅行并不是只对你孩子时候的记忆进行快速、仓促和抱歉的旅行，不是对你自己的孩子的记忆去做快速的搜寻。甚至说，我的意思不是试图去找出为什么你害怕蜘蛛，或者是为什么你害怕手臂上有一个结子。我要说的是更广泛的里程，你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不是在找你的内在小孩，而是在找你上一层的内在自己。怎么找呢？就举个例子，赛斯说，在你睡觉的同时，其实你就敞开你的意识大门了。你知道你比所称为做意识的我的这个东西要更多，但你应该经过这个经历而了解它。所以这里是不是又提到我们昨天所讨论的问题？ 我们不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但是呢，我们的自我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个比自我意识更大的东西。的确有更多比我们所称作为自我意识的更多的东西，但你应该通过它经历它，而且去了解它。如果你能够去了解它的话，它会打开你日常生活上的障碍，能够迈步到你知道自己的外边去，你就能够解决你的困难。在这个地方，它用底线来画上你会解决你的困难这句话。这里是不是提到我们必须要迈步到我们自己所知道的自己的外边之后，我们才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能够打开我们的障碍，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呢，要了解我们的意识，要了解我们的情感状态，必须要到我们自己的外边。当你上了一层之后，你就能够打开你日常生活的障碍，你就能够解决你自己的困难。不需要去找什么名师，也不需要去找赛斯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上了一层之后，我们敞开我们的意识大门，就能够知道的比我们现在的自我意识要多得多的东西。你会解决问题，并且知道你一直都这样做着，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就在你自己之内，并且你就在这样利用它。当你会用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拐杖来打我的头，我会笑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拐杖应该指的是赛斯资料，你可以用你所拥有的赛斯资料来打我的头，而当你打我的头的时候，我会笑的。我知道，哦，原来你用了我给你的拐杖，可是你现在已经不用这个拐杖了。我们这个赛斯是相当的幽默。然后谈到这里的时候，赛斯就说，我会让你们返回你们自己的社交的讨论，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我不保证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我会回答他们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吉姆·克勒森就问道，当我们离开肉体躯体的时候，我们到底去了哪里？赛斯说，你去了你想要去的地方。现在当你通常的有意识的清醒的心智就像睡眠状态休息的时候，你旅行进入了其他的维度。我们昨天不是回答一位网友吗？他说，我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那是你去了人家的地方啊。我们不是死了之后才去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去我们想去的地方。那如果问说我们死亡之后会去什么地方，你到底是在天堂还是地狱，那是你想去的地方是根据你的频率，根据你的想去而变成你会到那个地方。意识永远会吸引跟它相近的事情。一样的，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会去哪里呢？也是我们会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是我们并不知道是由我们的内心的心态所吸引的。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事物，其实跟我们的心态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梦，是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某些心态去做那个梦？一样的情况，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要去哪里？那也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感受会带着我们去那个地方啊。我们说这是一个频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心态，而这个心态跟频率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由衷的感觉，而这个由衷的感觉会带我们去我们由衷要去的地方。不论是醒时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不论我们是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亡的时候，所有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自我不知道而已。我们其实一直就在其他的维度当中去旅行去经历，你正准备自己的道路。其实在我们死亡之前，我们已经在其他的维度当中在为我们的下一辈子的生活做很多的安排了。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提到那个约翰的太太佩吉，他是最后一世，然后呢，他还在医院还没有过世，可是他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又跳又叫的，在那边高兴的欣赏着他的新家。甚至说他大部分都已经搬过去了，可是对在物质世界在医院的佩吉来讲的话，他只是一个病人，而且非常痛苦的在承受着一些肉体上的苦楚，可是他已经在他的新的世界上跳舞了。 并且赛斯也说佩吉马上要接受很多各式各样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亲人死亡之后，他是没有办法来跟你说一声再见的，连送一张明信片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课程要上了，有太多要学习的，尤其是在感知方面的训练，真的是没有时间理我们。赛斯这里也这样说，他说根据这个个体存在各种各样的信念的阶段，我们也许连死亡都还没有死亡，可是我们的个体在其他的实相已经在开始准备我们新的道路，而在这个新的道路上已经根据目前所要再继续进行的课程做很多多样多种的信念的阶段，你在实相之内会进行明智并且操作很好之前，你必须要先理解实相的性质，你知道除了现在的这个阶段这个肉体存在的这个世界之外，其实你在同时间是存活着其他的各个不同的实相，你正在这样的环境之内和物质实相之内进行学习，所以我们的肉体在物质实相当中进行学习，一样的我们也在其他的实相其他的环境当中学习。各位有听过魏征斩龙王吗？他在物质世界他是一个唐太宗的宰相，他当然还活着，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自己是在天界当一个刽子手正要斩龙王。我们在其他的课程当中也提到，除了我们自己存在之外，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我们的投射体一样是同时存在，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在其他的次元其他的物质世界也一样存在，所以这样的信念是多种多样的信念的阶段，我们必须要对实相这个多次元的状态有所了解，而一旦我们能够跳开目前的实相当中，才能够真正做到觉察。赛斯说，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学习，而你的思想就具有这样的实相，并且你在创造着你知道的实相，而当你完全离开地球这个维度的时候，你会把你自己所获得的知识集中起来，如果你从来没有意识到是你创造了你所知道的实相，那么你就会返回来，你会再次的学习操控。所以我们来这个物质世界主要的目的是学什么呢？是学在这个物质世界怎么样去操作能量。这个在其他的很多的赛斯课程当中，赛斯也一再的在告诉我们，我们主要就是在想操作我们的能量，而我们的能量是什么呢？我们的能量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是什么呢？情绪能量其实是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里头，也就是去发生我们目前现象的那个源头，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智一指、法一指、莫一一指的意思，或者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无所住生其心的那个由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在操作我们的物质现象的这个操作方式。而可能很多人在学赛斯资料的话，是在学怎么样用自我的意识想要去操控外面的世界，但并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反而要回到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去了解我们那个有意识的心，我们那个情感所在的心，一旦我们了解是从那个地方去投射，由那个地方去跟我们的内在整个情绪能量做结合，然后以那个地方当作整合投射到外面的物质现象，一旦我们开始会操作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来轮回了。这种操作方式跟我们以为天经经地灵灵的那个义和团的方式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如果用自我意识完全在想操作的话，这样的操作是因为在操作的本身你由衷的感觉其实是相反的，是匮乏的，而所操作的结果当然是一个相反的结果，不是要努力的让自己怎么样去正面思想，而是由衷的有一个正面思想的感觉，不是要装自然，而是由衷的变成一种自然的状态，是一种由衷的由内在而来的，由你的内心起来的，由那个子夜路而来的，由你的整个情绪能量而来的，因为它是你的频率所在，是你的内在的情绪能量所在，是我们的内在的声音，是我们内在的蓝图跟指引。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其实差很多，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白熊理论，你要移开白熊，那么你就只有更加的在加强白熊的观念而已， 你怎么样去了解什么是由衷的感觉，怎么样能够了解到这必须要从你的内在里头，从那个由衷的情绪里头去了解它。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一定涉及到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自发性，一个因素就是你让自己的心是自由的。自发性的话，就是不再用自我去强力的控制，能够轻松的去了解。而在这节课的后头也指明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观念。自由度的话是表示，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时候，你会让你的内在去调整，你会根据你的内在的声音，根据你内在的感受去走你自己该走的路，能够不管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勇敢的走下去。但问题是在于你怎么去区别到底这是来自自我还是来自于内在的信息。所以打坐或者是心理时间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修行者必须要用打坐的方式，而且佛陀也是透过打坐才能够真正了悟实相。一旦我们能够跟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做连结，我们能够学习操控的话，我们就不必要一次又一次的来轮回，否则的话就算在轮回四千年，我们还是来世界上当一个电视的修理工而已。赛斯在这里还特别的指明，如果你仍然没有意识到是你在创造你所知道的实相，是由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在创造在投射你的实相的话，那你就会返回来，你会再次的学习操控，因为你要客观的跟他接触，你会一遍又一遍的看到你自己的内在的实相的结果，你会为自己取得教训，直到你学会。而当你学会的时候，那么你就已经开始明智的以及很好的在处理你意识的学习，然后因此你就可以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去形成你的形象，就好像赛斯现在为了我们人类的利益在形成他的形象一样，并且带领着他们，引导他们进步。你一旦脱离了物质实相，然后呢，你就可以继续并且继续扩大你的理解跟意识的范围，就像你做的那样。这指的是克雷森神父，你对你的责任具有更多有意识的觉知，而你的责任并不难理解。吉姆·克雷森牧师问赛斯说，那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转世之间的时间呢？到底要多久才回到新的转世呢？赛斯回答吉姆说，是你，如果你非常的累，你会进行休息，休息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因为赛斯说，如果你很明智，你会抓紧时间去消化知识，甚至计划下一次的生命。你看，这就像一个作家在计划着他下一本书要写什么样的书一样。所以并不是说累了就不能休息，你可以在累的时候，在还没有转世之前，你可以抓紧时间去消化在上一次所得到的这些人事的经验。但如果你匆匆忙忙，你如果你太心急，如果你对这个实相有太多的连接的话，并且如果你还没有充分的学习的话，那你可能很快的就回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来，你以为要赶快去投胎，要回到原来的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麻烦，这始终都是取决于个人怎么样去决定他自己的行程，这始终都取决于一个个人的决定，并不存在命运的注定，而且也不存在那个告诉你必须要怎么做事情的人，不是有一个判官或有一个什么牛头马面告诉你说你现在要转世或不转世，你要转世到哪里，不是那样的，你自己在取决你自己的命运，也没有人在管你，只是你自动的会采取你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而这些答案在那个时候也在你自己之内，答案没有办法由别人来告诉你，是必须要由你自己了解到那个答案其实根本都在你自己之内，就像这些答案现在就在你之内一样。这些答案是什么呢？比方说它跟穆里尔之间的关系，虽然在这一课当中没有特别提到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一定存在克雷森跟穆里尔之间的一些想法上的冲突，工作的进度以及对传道工作的不同想法，这些等我们这一节课完了之后，我们会提到真的印象，从真的印象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他们之间其实存在着在前世当双胞胎兄弟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那些纠结跟问题。 谈到这里，吉姆·克勒森牧师是非常聪明，他问赛斯说，那你自己是如何为自己找到这些答案的？因为赛斯是已经走过这些问题的人，所以他回过头来问这些已经毕业的人说，你是自己怎么找到这些答案的？赛斯说，现在有很多的方法，但只有一条是真正的方法。什么样是真正的方法呢？他说，办法就是要开始旅程，也就是鲁伯告诉你的那样，你要进入你自己自我意识的本质，你要回过头来回到你自己的意识的本质，也就是走进去你自己的内在，因为答案就在你的内部，而不是在你的外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答案，不是什么大师、上师、教主可以教你赛斯资料或告诉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本质，而是你必须要利用自己的内在，能够进入心理时间，能够慢慢去觉察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进入你自己的内心的旅程的时候，你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方法。所以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修行的方案，也就是你要真正回到自己的内在的本质，而方法就是要开始旅程。就像鲁伯告诉克罗森牧师一样，没有人能告诉你答案，答案是在你的内在里头，而现在以某种方式，每个个体都会发现他自己的答案。然而以另外一种方式，所有的答案都只是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回到你的内在，去回到你的内在，回到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去听你内在的声音，去感受你的由衷的感觉，这是唯一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必须要先放下自我的操作，而要放下自我的操作的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做心理时间的练习。因为心理世界的练习其实就是内在感官的练习，所谓内在感官就是我们的内在自我的感官，那么用我们内在自己的感官去感觉所有的事情，这才会真正发现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所有的答案就只有这么一个答案，你必须要设法每天在一段时间里头去忘记这个你认为是你自己的自己，是不是要放下你的外在自我的操作，这个成年的、这个虚荣的、座位的自己、这个伟大的自己，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已经是在自我操作的。你一定要记得童年的自发性，你一定要想起一朵花的自由。所以各位，你看，是不是赛斯主要在谈的就是一个自发性跟一个自由？这个真的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才是我们那个由衷的自发性，然后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意识上的自由。那我们提到你要想起一朵花的自由，那一朵花有没有自由呢？甚至说在你看来一朵花好像不能移动，因此没有自由，可是一朵花是不是可以透过意识的旅行，从物质的实相当中回到一个内在的实相？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的实相在投射这个花？那么花在物质世界虽然它好像不能动，但是它有没有意识的移动？如果它有意识的移动的话，它根本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那么花有没有自由呢？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要告诉你，你必须要了解去考虑一朵花的自由是什么，你必须要从你知道的那个人去解离你自己。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修行最大的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昨天在提到的，如果我们能够解离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情感，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到上一层才能够谈到我们的觉察。而我们的觉察是什么？是觉察由一个内在对外在的一个感知方式。当然我们的内在有它的内在在觉察我们的内在，但是就如同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那一章一样，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个没有肉体的森林他们在处理的事情了。这是我们正在上的那个623节在这个星期所提到的一开始的内容。一旦我们回到了一种解离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回到像一朵花那样的自由，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识移到其他的实相，而且我们也会比较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的状态，我们会比较了解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一旦能够解离自我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内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做心理实践的练习一直都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在这里赛斯告诉克罗森牧师说，当然这也适用于我们所有学赛斯资料的人。赛斯说，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你喜欢的任何让你愉快的事情， 而它是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想象你愉快的事情就好。因为你看，当我们处在一种愉悦的状态的时候，愉悦本身会自动的让我们解离我们自己。你看，当我们喜悦的时候，不管是听音乐也好，或跟自己所爱的人相处也好，或者是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自然而然的话，我们会解离我们自己。就算我们静坐下来听听音乐，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非常容易进入阿瓦波的状态，我们会进入那个解离自己的自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再想象自己从自己以任何你选择的方式踏步走出去，这是一个赛斯教导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修行的法门。如果我们要先放下自我的话，你就必须要先从你最喜悦的事情开始，去想想喜悦的事情，去感觉喜悦的事情，然后在喜悦的过程当中，到底这些事情有没有实在并没有关系的，甚至只是一个想象也没有关系。因为从喜悦当中可以想象我们从这里选择任何一种方式踏步出去，然后想象你的一切都存在另外一个维度当中，你这个维度只是你的太空衣所穿的在这里暂时的一个步骤而已，而你只需要在时间上迈出一步，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答案的。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也都可以这样去试试看。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去想我们喜悦的事情，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身心愉悦。当我们身心愉悦的时候，去选择一种方式，把自己从现在的这个次元踏出去，然后想象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其他的次元当中。就如同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这辈子是你口袋的那个100块，但是大部分的钱你是存在银行的，所以你是有一个很多很多的自己，很多很多的存在是存在另外一个维度，而你只要在时间上迈出一步的话，你立刻会发现你所有问题的答案，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让你的意识做一个非常大的拓展。这就是为什么当一旦静坐之后，一旦领悟之后，会在一刻之间能够了悟所有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我们这位克勒森牧师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应该也是在修行上已经混过很长的时间的，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特别的叮咛克勒森牧师，你一定要开始，要开始去尝试，要开始去迈出你的步伐，存在一种冒险，它就在你之内，并且一定会有答案的，而他们就在你之内，而你可以得到他们。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找到我们的答案，我们要迈出我们的实相，要去能够操作我们目前的实相创造，也一样，这个答案并不是在于我们的自我当中，我们必须要迈出去到其他的次元，回过头我们才可以真正觉察到我们这个次元目前所发生的所有的问题以及它的答案。这个时候吉姆·克勒森还是要问赛斯的一些问题，他问赛斯说怎么样去开发心灵疗愈的能量。赛斯回答他说，你其实已经拥有了心灵疗愈的能量了，现在要知道的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回过头来，赛斯还是在跟吉姆讲说，现在为了有意识引导这样的能量，还是那一句话，你必须要变得习惯于感觉到你自己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能量通过你向外涌出去的时候，你可以以这样的一个主观说出去。所以如果你不习惯于你去了解你的主观经历的话，如果你不习惯你的心身，你不了解你的有意识的心智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去引导这样的能量呢？你可以利用你的想象或者是图像。甚至在这里有一个比喻，甚至的这个比喻是说，就好像你拿的一支箭，那个弓箭的箭，那这个箭头的话，你当然要指向你所要引导的那个位置，你不会拿的一支箭，然后拿这个箭没有指向你所要射出去的目标。你拿了那一支箭，当然把箭头会引导向合适的位置一样，但随着练习会存在一种你的主观，你是主观想怎么样去做，你主观想要去怎么帮助别人，你主观想要去处理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一个主观的将会识别并且去理解你的知识。而无论你意识到你现在是我在利用它或者是没有在利用它，你都在利用这样的能力。所以无论你意识到这一点疑惑，你本来就是一个疗愈师。讲到这里，赛斯反而反问这位吉姆·克勒森神父， 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也大概提了赛斯所问他的问题，那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把下面的问题留到下个星期跟着真的印象一起来讨论。但基本上主要还是在告诉这个牧师说，你穿了一个牧师的衣服，你进入了一个牧师的架构里面，你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性质，你在这个系统当中也许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资源，而如果你愿意去做一点点的努力的话，你事实上是可以踏上另外一个阶梯，你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个阶梯必须要先让你自己的心是自由的，要放弃任何的宗教的框架。就如同刚才赛斯所举的那个例子，你看一朵花，你以为一朵花是死死的在那边，但是一朵花它有它的意识，这一朵花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我有一年为了要找美国的赛斯村，跑到科罗拉多州去，然后再坐小飞机到科罗拉多的一个边境，一直到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漂亮，可能比国家公园还要漂亮，而那个地方是真的非常的广大。那在那个地方呢，当地的主人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松树会结很多的松子，我们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很贵很贵的松子，这些松子都是从山上的这些松树把它摇下来的，不是一颗一颗去摘下来，是在地上铺了一块很大很大的塑胶布，然后去摇松树把它的松子摇下来，所以叫做空山松子肉，幽人因为眠。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也摇了一些松子，然后在房间里面喝小酒。这个主人是一个台湾的花莲人，然后他莫名其妙跑到这个科罗拉多去买了这一大片的土地，然后他自己又没有办法住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要离公路能够去开车子的那个油路的公路大概还要开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所以等于是在荒野当中离外面的市集很远的地方居住的。早上我们起来吃早餐的时候，我们的餐桌的外面就有好多好多野生的鹿，而在房间的后面就看到很多的野兽的骨头，所以显然也是有猛兽的，也许是熊，也许是其他的动物，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一个人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女生，这到底要怎么住呢？风景是很美，可是对居住来讲的话的确是不务实。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些松子如果要开花的话，他们会在事先几个月之前就觉察到今年的天气，比方说今年如果在半年后会开始有雨的话，这个松树才会开始开花。我用这个例子只是在解释为什么赛斯说一朵花它有它的自由，你看连松树要开花它都可以在半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觉知到今年在哪一个天气当中，哪一个月份当中呢会下雨，所以在会下雨的那个季节松树才开始开花，所以开出来的花才有足够的雨水可以让这个松树长出松子，而在平常没有下雨的那些日子里头，这个松花是不会开的，而且经常是两三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松树会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呢？难道他们有气象预报吗？而这样的气象预报必须要提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先预先知道了，而且必须要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如果不准的话，那么它开的花就没有办法继续成长，等于浪费了一些子弹了。这就是赛斯在这里说的，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觉得好像一朵花在开的话它是死死的，它根本没有办法移动，但是事实上如果以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的万物都会透过一个意识的流动方式。为什么很多动物可以寻找到水源呢？为什么在沙漠里头人类都没有办法用指南针去找到自己的水源，而这些动物却可以发现？是因为他们有天赋吗？还是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灵体可以出流，可以在一个其他的次元当中去看到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的供应条件？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所要写的正是这样的知识。一旦我们了解到 有一个内在的实相，而我们能够进入内在的实相，不但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实相当中的困难，而且可以找到很多解决的方案。我觉得赛斯在这一堂课当中的确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而后面的这些信息也是非常的珍贵，只是我想把它留到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讨论，会比较有一个连贯性。赛斯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对我来看你们的话，你们只是一个盲人而已，没有眼睛的人。你们所居住的宇宙，你并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宇宙。你们以为除了你们的肉体之外，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其实你们真的是大错特错。真的存在有很多的你肉体看不见的人格，而他们就在那里，你们要去积极找到他们。你耳朵听不见的声音，你要努力的用心去倾听他们。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来接力把这一节讨论完毕。只是非常巧的，今天的课程内容正好是补充昨天在回答那位网络朋友的内容的一个非常好的说明。下个星期我们会从赛斯所提到的疑问开始来谈起。他提到这位牧师是一个疗愈师，可是他对这个牧师有一些疑问，那他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学者章回小说的说法，一知或是，请待下回分解。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